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
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不焦虑妈妈育儿日记啦。
对，妈妈很焦虑哎。
哦，今天真的是日记哦。
哦，真的。
因为要回到了我们自己本身的育儿生活当中了啦。
哦，
那也确实是造成肉圆妈最近蛮焦虑的一个点。
对，因为我被老师约谈了。
啊，哦，这个听起来瞬间焦虑感就上升了。老师突然发赖给你是吗？
没有，就是去接小孩的时候被老师叫住。
啊。说，哎呀，肉圆妈，你过来一下。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他还要一个一个送嘛，他要 check 每个家长都有来接小孩。
对，
那所以他就会说，肉圆妈，你等一下。
哇，好紧张哦！
对呀，到底要讲什么，你知道吗？
对，
我有话要跟你说。
脑中思绪万千吧，对不对？
对啊，
就是，哎，肉圆是不是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对，
是不是啊？霸凌同学，或者是被霸凌了，
遇到什么状况？
哦，遇到什么状况？
对啊，对啊，遇到什么状况？这样子，
好，想了千万种可能。
好，对，
那不公布一下，赶快进入主题。
进入主题，我还想说，就是好不容易已经摆脱老师了，就现在又被老师约谈，结果原来是其实肉圆写功课有一些状况。
哦，
对，
功课交上去了，然后老师发现里面有一些错误，是这样吗？
有一些就是状况，然后我觉得老师讲的也没错，欸，因为若维妈自己要检讨，就是其实我完全没有看她的作业，我有一点错误理解活着就好的意思
了。啊，什么？什么？
自己的频道，但是其实我错误理解这句话了，
哦，
所以我真的就是给她放着，
哦，
就完全都没有看。然后就发现其实真的是蛮离谱的，就老师约谈我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哦，不是简单错写错东西而已，
对，不是简单写错东西，他可能整个一大题都没写
啊，
那种程度的
哦，嗯，他基本上是直接把作业懒鬼了，
对， 对，
跳过了，
跳过，或者是一页没写，他可能就翻到第二页，所以整面都没写这样的程度。
哦，不是故意的，那我倒是可以理解啦，
哦，
就是这个小小的失误。
对，
其实成人也会有的。
对，而且为什么瑞妈一直没有去看他？我觉得他就是
我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有点像是我们发 mail 就忘了附件。
对对对对，
我们也是会出这种错误啊。对啊，
对
对
对。然后，而且为什么瑞妈一直没有去就是看他？我觉得他整个素行良好，他回来就翻开作业来写，啊，然后写完就叫我签名，那我就签名啊，我就完全没有去盯。
我理解，你觉得这个孩子自动自发很好，
啊，
我应该要保护他这个自动自发的精神，
而且信任他，你一个一个去对，哦，好像就有点，你知道，不相信他都做好了。
哦，理解，理解，这个确实是蛮难去掌握这个分寸的。
对，
怎么样可以介入，适当的介入，然后又不会让孩子觉得你管太多。
对，哎，那就用这个字很对，就是适当的介入，找不到那个界限在哪里。然后，所以我就来讨骂了，我就问奶舅该怎么办？
哎，干嘛这样抹黑我啊？啊，
对，
哎，其实我觉得我这样一听，反倒觉得没有那么的生气啊，不是？
哦，
没有那么严重。
嗯嗯嗯。
老实说，因为其实我有观察到说，关于功课这点，
对，
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嗯，
就处理上好像有待修正的地方。
对对，
但是
我妈是真的很夸张啦，我就是放给她随便她怎么写，所以她可能拿零食啊，哦，吃，然后看电视边写功课。
你为什么让她边看电视边写功课？这个你要讲一下你的想法。
哦，对，因为我妈自己印象中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
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是听广播吧？我们那时候有办法边看电视边写功课吗？
所以其实我后来想想已经是很大的事情了。
哦，
所以我那时候，我后来现在应该已经是国高中，然后其实譬如说在练 就是生字本的时候。
哦，我懂你意思了。你印象中自己是有这个场景的，
对，
你有边写功课边看电视，
是，
所以你会觉得说可以这么做。
对，
我也是好好把功课写好
了。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边看电视边写功课，我也是把功课好好的完成了。我小时候就是最棒的事情，就是功课一定是好好的写完。
对
对，
这个学霸嘛，这个很会念书的，就是会这个功课写好是最基本的一个素养。哎，好学生的好素养。
对，这是我这自豪的部分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看着电视写功课是没问题的
啊。
后来我才思考到那个其实我已经很大了，我自己会判断，譬如说在练字的时候那种
重复性的
一直写同一个字，
不用动脑的
哈，对，我就可以听听电视在讲什么啊，其实这很 OK。 但是我自己会分嘛，譬如说我需要思考的，我要专心的，我就不会去看电视，我会自己认真的写。
对，
但是若元还小，他那么小，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使用时机
哦。OK， 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应该说若元怕误判了，
对，
他觉得边写功课边写作业是可以的，哎，不是不是，边看电视边写作业是 OK 的，
对，
啊，但是他忽略了他自己可以这么做的年龄已经是国高中
了，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其实是有足够的判断力的，
没错，
好，你会挑选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作业，然后，哎，其实你也算是听电视，
对，
是不是这么理
解？是是是，
那乃就自己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电视太好看了。
啊，对啦，对，以前都是什么讲长江什么黄河流域什么
大陆寻奇，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们那个年代的电视，你没得挑，你没办法挑自己最喜欢看的，电视播什么就得看什么。所以很多时候电视就只是放在那边有个声音而已，
是好像有人陪伴而已，我根本就没有在听，没有在看。
哎，我们写作业那个年代是老三台的，哦，就台视、中视、华视，连民视都还没有啊，哦，
没有没有没有民视。
对哦对哦，
对，晚上还会停播的那种，
对，会
一个画面的那种，
或者是叉，
对对对对，
看你电视是哪一种啊？
对，
所以那个年代的电视是确实是蛮无聊的啊，就是对肉圆妈来讲，可能只是广播。
对对对对，
好像奶舅哦。连写作业的记忆都没有我小时候可能真的很混哦，我没有写作业的记忆，所以我没办法想象我当初是怎么写作业的。
哦，那我可能应该问一下肉圆阿嬷到底怎么抵挡这种老师跑来跟你讲说你的小孩作业真的不行这样子。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诱惑真的没那么多啦，现在你看还有手机，还有 iPad， 诱惑真的太多了，
而且他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看的东西，真的会忍不住。
对，所以 YouTube 他是他挑的嘛，所以他一定是挑自己想看的东西来看，那他肯定就会让他写作业这件事情是分心的。
是，
这个我们确实检讨，哦，就是是我们错估电视对他的影响啊，
对，
年龄上错估，然后再来环境确实也改变了，
是，
是不是？
嗯，
好，好，然后呢，所以你发现说他回来确实是会先把作业拿出来看，
对，
这个其实是优点，
是啊，
我觉得你的出发点，我也现在我也可以理解了哈，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会自动自发的写作业，这个其实是值得赞赏的。
对，我想要保护他这个你知道主动的这个心，所以就不想要多念他什么，这样子。
对
对啊，但是因为被老师讲以后，我有跟他讲说，哦，我们可能要比较专心写作业，这样子可能会分心。然后妈妈后来也想到，其实我这么做是很大的时候，我有跟若元讲这个，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部分，
哦，
啊，他也就接受了，他就先写作业，然后就没有看电视，可能作业比较多的时候，中间可以休息一下，看个十分钟、20分钟这样子。但是我发觉就还是有一个问题，
嘿，
就也是还是会落掉啊，或者是怎么讲？写的比较不工整
哦，
就是我连字体也没有挑啦，
啊，
对，
完全没在看，
对，完全没有在看
啊，挑字体这个部分，我就觉得确实你就是他自然而然就会写好，慢慢就会写好了，
是啊，
就是手部的微操的能力嘛，还没有我这个发育完全嘛，
没有，他是马虎
哦，马虎有丁就确实写好了，是不是？
对，我就要讲这个部分，因为我就跟老师讨论说啊，我确实都是完全没看的，然后老师跟我说要他律以后才能自律，我想说我想建立他自律的习惯，那这一点我就想跟奶舅讨论了，
嘿嘿，
因为我们确实以前有讲过这个问题，
对对，
然后但是我后来去看发现，可能在客厅写功课这个环境太热闹了，
对
对，所以后来呢我们请他到书房，到他自己的房间写功课以后，我发觉他真的是写得又好又漂亮，欸，
对，
嗯，
好，所以 我觉得老师的这个提醒是正确的啦。
对对对，老师确实就是认为那个程度是真的有点夸张，我看到有点吓到。
你
老师
去检视的时候才发现说，哇，这真的是有点太扯了。
是、
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个经验教训，
对对对对对，
来提醒一下这个我们的听众、家长们、
没错，
就是活着就好，不是死了没差。
不一样好不好？不是活着就好，不是就是放给他烂，
不是放给他烂。
对
对，你要创造一个可以让他活着的环境。
是
啊、其实老实说。我有观察到，但是我也不想要太介入
哈，
就一样嘛，就是
你不介入，然后你现在在节目上在骂我，
我没有骂你啦，我没有骂你啦，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
哈，
就包括说，我觉得老师提出的观点也很值得探讨，是不是真的要先他律才会自律？
对啊，
我觉得是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就牵扯到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我们该如何介入呢？其实。我就讲结论了哈，我们其实应该是要打造一个让他可以比较容易自律的环境，
是
这个可不是他律哦，
对，
他律跟自律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是，
但是不是他律才可以自律哦，
对，那但我譬如说，我就说你就是到书房写完功课以后才能出来，这样不叫做他律吗？我这样没有管他吗？
有啊，有啊，有啊，
但是这不算他律，
不算啊，就是你在一个。
我打造一个好的环境给他，
打造一个适合写作业的环境给他。
对
对啊，你还告诉他说写作业就在这啊，所以我觉得老师提醒的是对的。
对，
但我其实并没有完全认同说他律才会自律这样的一个话。他没办法。我还是要解释清楚，因为这个确实很容易造成误会
哈。对对对，
连我们自己
是啊，我自己都误会了，
都误会活着就好的意思了，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跟若维妈讲说，他们不是需要。你来
管他
他是需要你的帮助，
是
他是需要你的帮助，他需要的不是他律，他需要的是他助，你要帮助他协助他，他就肉圆，其实以肉圆的案例来说，他其实是自己想要写这个功课的哦，
是
他只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可以把他功课写好，我这样讲很清楚吗？
对，
他不知道说其实写好功课是需要一个
很好
安静，是需要一个适合写作业的没有打扰的环境，
对，
他其实是有自律的想要把功课写好的，我一回来第一个就想要写功课，我只是不知道说不能边看电视边写功课而已，
对，
好，原因不是他不自律，而是他的理解能力跟他的自制能力自控能力还不足以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规划，
对，他还没有能力知道说写什么功课的时候需要在一个很
对
可以专心的环境，
是他律跟他助是两码子事哦，他需要的是他助，是协助，不是管理，
不是管他，
不是他管，
他律他管，对
对，我觉得这个概念是确实很容易搞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得出来小孩外形上面的这个差距，
对对对，
我们会知道说他的体格
现在还不会走路，
还不会走路，还不会跳，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去协助他，
对
，但是因为大脑的发育，我们是看不到的，
协助他练习走路哈，
对
对，
然后对
对，
就是
对，
我那天在楼下还看到说有一个小孩，他其实还在练走，
嗯，
我们就会抓着他的手，
对，牵着他，
牵着他的手，让他有一个稍微有助力的情况下往前试探走路，
是，
其实肉圆是这个状态哦，他想尝试着靠自己的力量把功课写好，
对，
但是他还脚步肌肉还不够，
好
像这种情况就是大脑的肌肉打引号的肌肉还不够。
对，
好，所以他需要我们扶着他的手往前走，
是，
那你会觉得家长扶着孩子的手的往前练走的这个动作是他律吗？他是在律他吗？他是在管理他吗？
他是在协助
他，
他
是在协助他，
对，
没错，只是我们看不到小孩的这个大脑发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现在是需要协助的，
不是逼他走路了以后他才会走路，他就只是还没到会走路的这个阶段而已，
这就是活着就好跟死了没差的差别
是不是
一个小孩他要走，你说啊，我们要锻炼他自主的能力啊，让他自己爬，不能扶他，对，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
因为你看得到，你知道他是还没有发育完全，
是，
好，
对，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先逼他走路他才会走路啊，
对，
他其实要学，但是在学的过程中你可以协助他，
对，你不是要拿着棍子说给我卡起来不是，
对啊，
这是他律嘛，
他律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律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对，
他律就是看在旁边看，怎么不站起来，站起来啊，
对， 三岁了，你该站起来走路了。哎、欸，不是三岁了，两岁，
对，可能一岁半了，一岁了。
哎、欸，一岁你怎么还没站起来？站起来这样子，
对，
才叫他绿嘛，
这叫他绿。好，那他需要的是协助。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家长自我的学习跟成长还是最关键的。嗯，因为我们看不到，
对，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学习来知道说，其实小朋友的这些自控能力的前额叶皮层，嗯，他就是要等到现在有研究到30岁才会完全发育完全哦。
是，
讲实在的，就是很多大人可能连自己都还没有发育完全，我的大脑还没长好啦哈、
好，还没成熟，
对，所以。他是需要协助，
是
就他的大脑功能并没有办法让他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规划，
对，
好，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协助他，而不是绿他，
对，
不是管理他，
是
我们需要的是帮他打造，跟他分析说，哦，你要写好功课，你需要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没错，
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在前头，就是说这个是很关键的差别，
对，
好，但是。我觉得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讲的也是正确的，
对对对，
只是这个概念呢，欸，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要讲清楚，不然就是很模糊，在这个之间，对，
他需要的是协助，而不是管理，
是
不是他律，是他助，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要分清楚哦，
对，
再来就是说我也可以理解肉圆妈为什么会
放任对，有点夸张
放任他有点夸张，嗯，原因我觉得也是这整个大环境的氛围啦，我觉得相信大部分的家长呢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啊，就是大部分的家长肯定都是绿很多，
对，
我不知道我这样判断正不正确，嗯，会骂你的体感呢，你的，
我觉得是，因为曾经也有家长跟我聊，他有上课后班的，然后还会回家给小孩逼写练习卷，课后班已经有练习卷，他还会给他写练习卷，然后甚至肉圆他自己会在思考说，我应该先写生字本还是先写数学，
對，
因为数学很快就可以把一样功课完成，
是，
然后生字本你就要写很久啊，譬如说今天作业才只有两样，可是生字本你就会写很久，而且很烦，就是重复性一直练习的东西，
对，
但是数学很快就可以写完，你就很有成就感，哎，说，欸，我已经完成一样作业了，所以他有时候会思考说我应该先写生字还是先写数学，我觉得这个思考过程都很好，所以我都完全放给他用，
确实是很好的啊，他得要理解
先苦后甘好还是先甘后苦好，
对对对，然后他自己做出决策的那个感觉，
对，
其实是需要练习跟养成的，
对，但我听有些家长连这都会管，就说你先把痛苦的做完，你先把生字写完，我再来看你生字这样子。
所以我大概能够理解，我不知道这样这么正确，就是肉圆妈的态度有一点是她厌恶这种他律的状态，哦，
对对，
有不要讲厌恶，就是觉得这样子不行，
对，
所以你就可能不小心跳到另
外
一个
极
端，就完全不管不顾，
对，
这样也不行，嗯，好，所以我说。这个中庸之道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协助，
是
而不是管理。
对，
绝对不是他律才能自律，而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容易让他自律的环境。
是，
好，哎，我觉得这样一聊之后，我比较没那么生气了。哦，我理解肉圆妈的动机心动念了，就是因为我没有观察到他会先写功课，这个部分是我没有介入的。
你没有观察到，其实他。
主动会想要写功课，对，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如果是我，偶尔会想保护他这点，
对啊，
对，好，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应该保护他自律的这个部分嘛，
是，
但是却忽略了他的自律养成是需要
协助的，对，
就像我们一直讲的这个园丁与木匠，我们不要做木匠，
对，
木匠就是他律了嘛，
对啊，
对不对？
在磕他嘛，
哎，磕他嘛，但是园丁也不是放养哦，
对耶，也不是放任杂草丛生哎，
对，你也要除草，你要施肥。
对对对，
好不好？好，那再把它种下去，不是说种子一撒，然后你就可以等收成哦，没有哦。
哎，这个讲又跟也很清楚，也很清楚，就是他律在自律上，就是你先把它雕刻成那个样子，它才会变成那个样子。可是其实不是，是要打造那个环境，
对，
要像园丁一样，
我们要做的是园丁，不是。木匠
园丁也记得要除草，打造一个好的环境，不要让它杂草丛生。
对，你就是想说，我们那个时候旁边也都是杂草啊，有杂草应该没关系吧？
对啊，
但是你忘了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一棵大树了
啊！对对对对对，我想说
理解吗？
自然农法。对啊，
对，品种不同啊，它这个时候还在发育的时候，
對對對，还是小苗子，
小苗子的时候，还是。帮他除
一下
草，施施肥啦。
是，
那等你长大了，根扎的够深了，
对，
哎，你这时候确实可以不用施肥啊，他可以自己去找到肥料来，
哇哦，
长大。
对对对，这个比喻真好。
是是，嗯，谢谢。好，好，所以呢，我觉得要先分清楚这个概念之外，
对，
我觉得也不要都我们讲。嗯，我刚好也有看到有一篇教育专家写了一个关于写功课的文章。哦，我也想借由这个机会呢，跟肉圆妈分享一下。
是是是，对，
这个作者是沈祖云老师。嗯，那这个沈祖云老师呢，他其实就是教育专家，在小学教育有30年的经验之外，他也是北京很知名的小学的校长。哦，对，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就是写说，如果你们这个小学生这个阶段的孩子，嗯，在写作业这件事情上遇到的困难该怎么办。哦，欸，这篇文章我也跟大家跟肉圆妈来分享一下。
是，
首先他在这篇文章里头呢，就有从第一线教育者的角度，嗯，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作业的真相是什么。哦，欸，为什么要写作业呢？嗯，他说其实家长可能不知道齁，通常情况下一个小学教师平均每天要花2到3个小时用于作业的设计、批改还有分析，嗯，
是
辅导。
对，
齁，所以一个小学老师要在他的作业上花蛮多的功夫。嗯，这个在老师的时间分配上头呢是仅次于上课。哦，
哦，是
除了上课之外，嗯，占于他们工作量最大头其实就是设计作业、批改作业这个部分。
是，
好，啊，为什么要在作业上花那么多时间呢？嗯，因为老师其实是要通过每天的作业来评估孩子的学习情况。
是
一个40分钟的课程，嗯，一节课大概40分钟吧。
对，
现在差不多，对不对？小学是这样。嗯，好，老师只能按照教学进度呢向全班几十个同学集中教学。
对，
但每个孩子的理解的进度跟掌握的知识可能是不一样的。哦，
是，
好，那老师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问嘛，十几个学生一个问说你懂到哪里，懂到哪里。
对，
所以其实老师很大一个概率是用靠作业来了解小孩子学习的进度。
是，这点我也很有感，其实肉圆老师就是这样子非常用心的老师。嗯，因为我曾经跟他沟通过嘛。
对，
比如说如果他真的写错他不会，他可不可以就是我不要帮他订正让他去，老师说他非常喜欢改到有错的的作业。
对，
他才知道小孩哪里不会。
对，
因为他说现在很多都是去安亲班，然后课后班都把答案改成对的，他都不知道小孩会不会，他甚至要在上课的时候再临时再考一次，再叫大家再写一次，他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
对，
所以他是很用心的在就是关于作业的设计啊、批改，
是，
然后请他们订正这件事情。
对，所以为什么他文章开头要讲这个呢？所以因为我觉得肉圆妈碰到的问题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对，绝大部分的家长呢可能是他虑太多了，
过度介入这个作业了，
过度介入作业了，导致迷惑了老师的判断。
对对对对，
那你作业每个交上来都完美，嗯，那我怎么会知道？
对啊，
学生的进度到底在哪里嘞？
欸，是耶，反而把这个作业应该要有的功用都抹拭掉，对，抹煞
掉
了。对，啊，
对，而老师出作业的目的就是希望知道学生学会了没有。
对，
欸，结果你们每个交上来的作业都是完美的，都是没有错误的。那我怎么知道学生学会了没？
是，
那我要不要继续往下讲？
对啊，
好，这个其实反而会造成老师的判断错误。
是，
好，所以这就是我讲的不能他虑。嗯，我们应该要协助他去完成。
对，
但是肉圆遇到了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老师可能会觉得我的天啊，我是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啊。一般来说只是让我没办法判断而已嘛。齁，现在这个是我也没办法判断，因为他根本
没
写。没写。对，嗯，啊，所以有点极端了。
对，
但是我也能理解，原因就是因为肉圆妈可能是不想要他律嘛。
是啊，
但是忘了其实他是需要协助的。
对，
哦，我这么理解还正确吗？
没错，他也是个小苗子。
对
对，需要帮他打造一个好的环境。
是，嗯，是，齁，所以为什么开篇这个沈祖云老师需要提醒家长们，
对，
作业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判断学生的学习进度。
是，
所以我们他律的部分，嗯，其实是要有节制的，你不能让这个作业在你这里就改完了。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是欸，
对，
就是你已经当那个老师了。
是是，嗯，好，这个其实是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啦。嗯，在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也没遇到，就是幼儿园他其实是会主动想要写作业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大部分人会遇到的问题。哦，大部分人会遇到的，家长会遇到的问题是小朋友写作业其实是拖拖拉拉的。
对
对，
拖着不写，然后就一直或者是就在那边放空摆烂。
对，嗯，好，所以沈老师沈祖云老师呢，他讲的其实就是说不少小学生家长最头疼的其实不是 像肉圆妈的这个状况，嗯，其实是孩子不写作业，
对，不写作业，
拖着不写哈，嗯，为什么呢？他说有些状况是因为家里的干扰因素过多。
哦，这也跟我们可能很像，
跟我们有点类似哈。
对，
他说我们没有营造出一个适合学习写作业的环境，
对，没办法静下心来。
对，嗯，好，沈老师有举例，他说呢，他看到有些家长在孩子的这个书桌周围，嗯，摆鱼缸。哦，哎，放一个这个养那个宠物老鼠，嗯嗯，往他那边跑啊跑啊跑啊跑啊，你就看啊，你就看啊，啊，然后陈老师还说，有一些家长呢，啊，会盯着孩子写作业，
对，
但是自己在旁边呢，看手机，甚至打游戏，
对，有啊有，
对不对？
有，好，对，
那孩子在这种充满诱惑力的空间里头，嗯，就很容易分心，
是
写作业就是。断断续续的，嗯，哦，那拖拖拉拉就变得是说，可能30分钟可以完成的作业，他就要写到三个小时。
对啊，真的是会这么夸张欸。
对，嗯，所以这篇文章就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啊，这就是我们要这个警惕的地方了。嗯，其实要打造这样一个安静、没有打扰、适合学习的环境，
是那可以让，而且特别是这个环境还得让他可以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
就像这个老师讲的，你旁边一些很多的东西会吸引他。嗯，
对啊，对对
对，
就没有办法，对啊，哦，所以让他看电视更是不可以。
说别人自己更夸张，对，我肉圆妈问题，对，
好好好，没关系，我们懂得这个自我检讨，不怕犯错，好不好？
对啊，
自我反省，嗯，啊，改变就好。
对，
好，那他讲的第二个状况哈，哦，就孩子为什么写作业会拖拖拉拉的？
对，
因为有一些家长，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长都很用心的嘛，嗯，对不对？都知道说要给他一个打造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
对，
书房我也准备啦，嗯，干扰我也去除啦。
对，
为什么还是不写嘞？嗯，啊，哦，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就不是在孩子身上了，
是
还有两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却很容易被忽略。哦，孩子为什么不写作业？嗯，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盲点哈，哦嗯。他说第一个就是孩子。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个就是他率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你现在给我写功课，然后四点以后叫你干嘛，五点干嘛，这样子，
对
的意思。
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啊，就是要他率嘛，嗯嗯，对不对？
对，
那他率他就是会想要把孩子的时间填满，
对。
可能写完作业了之后呢，还给他报个什么课外班，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读一个什么课外读物，
对，嗯，啊，然后呢，哎，写卷子还不够，还要再
补，另外再写
练习卷，
对，
好，啊嗯，把他的时间填满了，家长就会觉得啊，我的孩子都有在学习，有在成长，哦，但是呢，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啦，嗯嗯嗯，好，啊，但是呢，你把孩子时间填满，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消极的暗示，他收到的讯息，他的理解是说。原来我作业做得越快，
我要做得越多，
给我布置的作业就会越多。
哦，所以他才拖拖拉拉的。
对，那我，哦，我何苦呢？我就慢慢写啊，欸，反正我写完了还是得继续写，那我不如就把一张卷子写到三个小时。哦，这跟大家上班是一样的道理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定摸到那个老板进来才开始工作。
对，
嗯，因为你做得太快，啊，他就会拍下一个工作给你。
对。那老板走了之后我才能下班，嗯，对不对？下班也是嘛，那我就干脆拖着啊。
是是
是，不是我干嘛那么积极赶快把我事做完呢？我干嘛那么快把我工作做完呢？
因为工作一定就是到要到七点，所以我就慢慢做慢慢做，
我就慢慢做嘛，
对，我一定得加班到七点的话，
是吧？嗯，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就能理解孩子的心情了，对不对？
对，他还没下班呢，
对，
他一天都没办法下班，
是，所以沈老师说一个没有自由的孩子是无法养成自觉的习惯的，哦，所以一个没有自由的孩子是不可能自律的，嗯，绝对不是。我记得我们在之前那期就讲过了，對對，不是他律才自律，是自由才自律，嗯，
对，才能练习出自己的这个一个模式。
对，
因为刚刚沈老师讲说打造一个好适合的环境，我也觉得很有感觉。所以肉圆后来回到他的书房写功课以后，
对，
他跟我说。进来要敲门哦，嗯，你知道吗？其实他还是会想说，欸，稍微有一点作怪，可是因为这环境也没什么东西给他用。我看他第一次，我在想他应该是打开抽屉拿出他的日记本之类的，空白的日记本也没写什么，可是他就会想要自己有权利决定他可以做什么吧？
对，
所以他就硬要做一件自己的事情，
没错，
然后再开始写作业。
是，
可是你看，你打造这个环境很重要。他就算是看看他日记本，写写日记，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
对，
可是他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你知道。 抵抗你的事情、欸、他跟我说你要敲门才能进来、啊、就是他可以在他空间里做自己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才叫自律嘛。
对，
他律不可能是自律的、
嗯、是
他律跟自律就是一个悖论、嗯、就是一个相对相反的概念，
是
怎么可能他律会自律，自由才会自律，他们需要的是协助，
对，
你要协助他创造这样一个适合的环境。
哎、欸，我觉得曾老师突破盲点的、欸，嗯，就是有写不完的卷子，他当然慢慢写啊，
他当然慢慢写，
哇、wow、哦，
没错，嗯，好，第二点呢，他说这个原因更隐蔽，
是
好，那我也觉得有点危险哈，因为他说其实是因为家长自己做事就拖延。
哦，
孩子为什么拖拖拉拉的？嗯，其实是想到你。好，沈老师说
到，幸灾乐祸的感觉，幸灾乐祸啊，幸灾乐祸。
沈老师说到哈，
是
他说一个作业磨蹭的孩子呢，可能是观察和模仿家长的结果。
哦，
好、嗯，所以如果呢找不到别的原因，
对，
我们不妨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嗯，
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跟孩子是相互监督、相互砥砺，
对，
而不是去责怪对方。
我后来觉得很像的原因是因为肉圆妈是营养师嘛，所以我跟肉圆也有一个默契，一个概念是其实我们都是主要是要把营养的食物该吃的正餐吃完，
对，
那你要吃一点零食是没问题
的、嗯、
所以也是同样的概念，我跟肉圆沟通说我们本来就先该把该做的事做完，
对，
然后再去做你自己想做的安排
的
事
情，
的
事情，对，
所以他就也能接受，因为我们其实可能平常生活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样子，
嗯嗯，
就是你只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嗨，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咯。谢
谢
你们，
谢
谢
大家。
对，我觉得再举一个营养师的例子就很清楚、哦、就是说呢、我们想要减肥，
对、
哦、其实不是要靠意志力、而是你要打造一个适合减肥的环境，
是
比如说你家里就不要放那么多的零
零食，对，
伸手就可以拿零食，然后你再怪自己没有自制能力，
对对 对，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是没有帮自己去创造一个适合的环境，跟你的意志力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对啊，
如果要靠意志力才能做到，那就不会成功。
对啊、人是没有办法随时不松懈的。
没错，
是
好，所以这两点提醒一下大家之外，陈老师也有提出具体可执行的一些建议。
对，
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耶，就是这个老师提醒还有奶舅讲的，其实我们是互相监督成长的。其实我也会把自己比较弱的那面跟肉圆讲说，哎，你也可以协助我一起监督我。
对
对，那他也会觉得自己是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情的，
对，
也顺便练习他自己的这个，
是
提升他的能力。譬如说，我也会说，对啊，我也需要多运动啊。其实我也是希望他多出去动动、走走的。
对，
就说你当我的教练，带我去运动。对啊，就是互相成就的。
对，
嗯，
所以呢，如何帮助孩子去管理他的学习时间，提升他写作的效率？他有四点建议。他说，第一个，我们要设定合理的学习时间。好，比如说呢，书桌上要有一个计时器，每30分钟做一个单位，30分钟一到呢，无论作业写到哪里，你都可以让孩子先暂时停
下
来
休息一下、欸、是耶，
好，切换到15分钟的放松模式，只有他放松好了才能提高写作的效率，
是，
好，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肉圆他自己有自觉，其实是他是会做到的，他写到一个段落，他会来提出说，我可不可以
对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我吃
个
点心，看一下电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切换到放松模式，我们是会允许他去这么做的嘛？
对，但是我觉得这老师提醒这个方法也非常好，
是
因为你有放松时间，你才有专心时间。
对，
不然他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写功课就要写这么久？可是我放松就只能十分钟。
对，
对不对？其实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
对，
嗯，
好，所以他老师提供的建议是30分钟啦，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状况跟你孩子的情形，
对对，
去做一个调整。
是，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参考数值啦。你会发现说，其实肉圆也差不多，
差不多，
他大概也是写个半小时，
专注力，对，
就需要放松一下了，对不对？
是，
好，那沈老师说，尤其这个对一二年级的孩子特别的重要
哦，
他就是需要 先养成回家先写作业的好习惯。
嗯，
好，那这等于是让他对于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这件事情，
对啊，的概念建立啊，
的概念先建立起来。嗯，
是，
好，那我们的协助就是说呢，我们要求他这么做，但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时限。
对。
对，嗯，先写比如说30分钟。
是。
那你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15 分钟 ,20 分钟 ,10 分钟都可以。
嗯。
你们自己去商量。
对。
但是这个是商量出来的。
是。
好，然后再来回过头来再继续写。
而且我觉得商量也很重要的是你要让他自己认识自己的感觉。
对。
他会自己感觉到说，哦，我真的写30分钟以后真的不行，没办法专注了。
哎。
然后尊重自己的感觉。
对。嗯，好。所以第二点，这个就是讨论的延伸齁。
对。
就是第二点呢，就是你要把学习计划写下来，
嗯，
并且把它贴出来。
哦，嗯，
你跟孩子一起讨论了，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学习计划，
对，
写作业的一个时间表。
嗯，
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进度条规划完成的事情把它写下来，
嗯，
然后张贴在家里面可以看得到最醒目的地方。
嗯，
尤其是孩子刚造这个刚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你要向你的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们呢，诶，夸奖展示孩子的学习进展，
哦，
给他正向的反馈。
嗯，刚才说你看我们已经建立这样的规矩，所以他现在这样写功课都
对
完成得很好。
诶，幼儿园他现在你看啊，我们一起讨论出了这个时间表，嗯，这个作业表，
嗯，
他都有照这个作业表完成。诶，
嗯，
好，要给他这个正向的反馈，
对，
让他知道说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嗯，这个是我们的共识。
嗯，
然后呢我还有完全的执行。
嗯，
好，完整的执行这是很重要的。
是，嗯，
给他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好，第三点呢就是定期和孩子交流作业的感受。
嗯，
好，你可以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定期和孩子讨论写作业的问题。
嗯，
好，比如说先问问他，诶，写作业的感受是什么啊。
嗯，
好，一周以后呢再跟他讨论，那这周写作业的感受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收获的地方。
嗯，
好，写什么比较好玩，写什么你觉得比较辛苦。
嗯，
这一些其实都是可以跟他讨论的。
是。
甚至说呢，诶，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事情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嗯，
比如说妈妈在旁边
干嘛
刷手机有没有影响到你啊。
嗯，
好，诶，这些都是可以提出来跟他讨论的。
是不是比如说奶就在旁边骂妈妈的时候
你干嘛这样互相提醒。
对啊，对啊，对，
就是说呢，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在讲什么，就是刚你们的那个计划表，
嗯，
不是写出来就一成不变了。
哦，对，
其实是可以调整，
也不是不能商量调整的。
对，
嗯，
maybe 可以
计划本来就可以，
嘿，嗯，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计划表来做一次讨论。
是，
30分钟会不会太短，你是不是诶妈妈觉得你进步了，
嗯，
你现在好像可以40分钟写40分钟哦。嗯，
是，
是不是像这样的去做一个调整跟讨论很重要。
有调整的空间也非常重要，因为刚刚奶就在讲的时候，嗯，就是说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讲这件事情，如果当然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嘛，嗯，你不能刻意拿出来讲啊，对不对？
对对。
但是我心里就在想说，那万一他没有照这个计划表做呢？
嗯，
对，所以其实计划表是可以讨论，
是可以讨论的。
对啊，
嘿，
嗯，
好，第一个呢，这个计划表最好是你跟孩子一起讨论出来的。
对，
然后呢，我们可能可以以一周，
嗯，
一个月为一个界限，
是
来，我觉得孩子越大以后就可能可以越长，
嗯，嗯，
就可以一个月再来讨论一次。
是，
但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这个为了要建立适合他、养成他这个先要事先做的习惯，
是
maybe 可能一周可以去做一次调整。
嗯。对，我觉得奶就这提醒很好，而且其实很好用，嗯，虽然好像有一点花时间，但是其实后面是事半功倍的。
对，
因为其实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就是我带着小孩一起要回南部过年，然后，欸，因为是一打二嘛，
对对对，
然后要坐高铁，
欸，
然后所以我就提前一天跟肉圆讲这个计划，
嗯，
然后跟他一起讲说，那我们几点是要做什么，高铁是时间一到就走的哦。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商量好这个计划，然后我们照这个计划进行，
嗯，
然后几点的时候我们才能顺利的搭到车。
对，
欸，不止在讲的过程他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计划嘛，
嗯，
在执行的时候他也是非常配合的。
是，
对啊，所以其实你只要跟他商量过这件事情，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对，
嗯，
好，那我觉得还有一点也让我很有收获，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做到的，就是应该要把它写下来，
嗯，
然后张贴出来。
是，
这样子情况下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
会忘记，
会忘记，
对，
甚至不认，但是你如果有公告栏的这件事情的话呢，嗯，其实是会帮助他提醒的，
帮助他，而且他会回想起那个时候那个感觉。
对，而且他是有做出这个 承诺的哦。
对啊对啊、
这个计划是你们一起制定出来的、他愿意执行的这个动力也会越强大、
我也是想这件事情，因为平常就是我也会跟他讲我们明天怎么规划嘛，可是因为那一次我真的很紧张，就是过年前的赶高铁，过年前的赶高铁人也会很多，
是，
所以譬如说你吃东西啊或是移动什么你也都怕他走丢这样子的事情、
对，
所以我也是跟肉圆一起把它写下来的，
对，
就是写下来告诉他，因为他开始也会知道注音，知道一些国字嘛，所以就是把它写下来，那个效果真的很好，
效果真的很好、对
对，视觉化他就知道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提醒自己之外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对，
好，那再来第四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应该把惩罚变为奖励。沈老师说其实孩子对于作业的反感不是天生的，我觉得在肉圆身上也可以看到，其实他自己回来就会把作业打开要写，就是他们其实是有这个天分，想要挑战一些有困难的东西的，
而且学了新东西然后来证明自己诶是会的，这种感觉，
这个成就感其实是很棒的一种正向反馈，好，所以孩子逐渐变得不喜欢写作业呢，其实是因为没有挑战也没有兴趣，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作业他明明已经会了，但他却还要不断的去写，很枯燥啦，老实说，
是啊，
对，
写生字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对，好，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这是我们的教育环境的问题，这也不是老师的问题。
对、
再第二点就是，可能就是家长们把这个作业改得太完美了，老师已经失去判断的进度的依据了。
对，
好，那再来是更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家长或老师有时候会把作业当成是惩罚的工具。
哦，是啊，是啊，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你这个要回去写三遍。
对，好。他把学习跟教育变成的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就是你在潜意识里头就是告诉孩子学习是负面的东西，你把它
写作业是负面的、
对，好，那我们为了要保护孩子对于作业的兴趣，其实这也是肉圆妈一开始的动机啦，
对
不对？虽然说有点歪，但是你的动机是
这样子，有点夸张，
我可以理解，对不对？好，沈老师的建议是把它变成是一种奖励，而且最好是用挑战的形式出现，比如说高年级的孩子呢，你可以布置一项暑假作业，是做一份假期出游计划，好，你不要跟他简单的对他说啊，你是做个计划吧，而是要提出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要告诉他我们这一次旅游的预算
哦，
你要规划不能超出这个预算的方案。
我以为是说你要帮我找到三间咖啡厅，专门喝咖啡。
可以啊，可以哦，可以。就是你的条件是什么？重点是你们要真的去做，你不能只是叫他写而已哦。好、你要让他的这个计划是可以执。变成是真的去执行的。
你的意思是说让他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作业，
这也是作业，作业其实就是像这样，
这样
也可以是这种，
对，像这样
很
有趣
的事情，对，
哦，比如说明天要干嘛换泥计划，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出游计划有一点对于小像小肉圆这种小医生
高年级的，
对，
可能五六年级
了，对啊，他可能连高雄有什么都不知道，他要怎么计划，
对，好，低年级的孩子呢，沈老师是举例，他说呢，他会帮孩子去开一个公众号，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帮他做一个自媒体啦，然后让孩子的文章他就放在这个自媒体上头。
哇哦，
对，
大家还要在肉圆成长记录看肉圆写什么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鼓励我们这个肉圆妈去经营这个频道，
是，
比如说。像肉圆有的时候会主动要求要直播，
对，其实我蛮困扰的，
因为你会觉得有点害羞，对不对？
这种事好像没需要直播这种感觉，以他们的判断，他们会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啦，但是就会觉得说好像没需要。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一个作业？
是欸，
这也是学习的一环欸。
对啊，
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啊，好，比如说他会直播，他帮你煮东西，他有时候会想直播嘛？
对，
对不对？
对，
哎。这个就是一个正增强
哦，
这就是把这件辛苦的事情，可能在一般大部分人的眼里是一个工作，是一个作业，
是，
但是透过一些方式，其实可以把它转换成有趣的事情，让它跟有趣的事情做连结，比如说像煮菜，其实可能对于蛮多的这个妈妈们是一件苦差事，
对，
可是你看他透过直播。而且是他主动要求的、哦、
是
他透过直播把它变成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是，有道理，
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 更进阶的建议啦。嗯，我觉得前面三点其实你能做到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了。
对，
对不对？
嗯，
好。
没有，而且我觉得其实搞不好这可以试试看耶、欸嗯、因为现在你创一个号，嗯，顶多没人看而已啊。
对啊，
对
啊，
对啊，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是，对啊，
是不是？
嗯，虽然它是中国，所以是公众号，可是不管怎样，你就是可以有一个平台，然后譬如说，哎、欸，它的周记、
啊，
对对对，
做粉砖、啊，
对啊，对啊，对啊，
是、嗯、是。那我们也可以不用有了粉砖以后，我们也可以不用一直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晒娃嘛。
嗯，
我们可以在粉砖晒，
是啊，
喜欢的人自己就会来看了，
嗯，
对不对？
就发现没人看这样子，
没人看就没人看啊。
对啊，对啊，
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有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另外一个动力。
是，嗯，想想看自己能做什么，这样能想要跟公众表达的是什么事情？
是，嗯、是好。那最后呢？哦，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会应该是肉圆妈妈没有碰到、
嗯、
因为肉圆的老师还蛮用心的
是
再加上说我觉得我们台湾相对少子化比较这个严重一点
嗯
我们学生没那么多啦老实说、嗯、我觉得可在中国可能有很多家长他们会顾虑到说因为他们班级可能比较大
嗯
啊那可能他们会担心说老师没有关注到他的孩子
嗯
好这个是中国家长的焦虑，
嗯，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部分家长也有这样的焦虑，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好、哦，他最后一篇的这个内容是讲说如何争取老师对作业的及时反馈，
嗯、
哦，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孩子的这个状况没有被老师关注到嘛，
是，
好、哦，那最后一个章节呢，其实就是要提醒一下家长，好、哦，就是写作业这件事情，
嗯，
不是只有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第三方，
嗯，
就是学校。
跟
老师
是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以上三点你都做到了
嗯，
可是孩子还是有一些课业上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关于这个老师的第三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处理跟他的关系
嗯，
好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反而有对更其实
是更难的
对啊、
嗯、因为确实是我们比较力所不能及
对啊，就算你跟老师沟通，因为老师要面对的是很多家长、啊，
很多
更不可能完全就是为你一个人做调整。
对、嗯，好，所以他说，陈老师有建议，你要观察孩子在课业上是只有一科会拖延，只有一科会出问题，嗯、还是所有的作业
啊？
嗯，哎，因为有可能是。某一科的老师
的问题
的问题吗？哈、嗯，不敢说老师的问题
哈、嗯嗯，
就是可能是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去这位老师，我们需要去跟他沟通，
嗯，
应该这么说，
是
好。那这个，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会遇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低年级，我们的小朋友是低年级的，
嗯，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老师啦，
对，
对不对？
主要
上就只有一个老师，
主要、嗯，
但是高年级可能就会中高年级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所以我们也得承认这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都尽力了，但是还是有学校老师的这个第三方会产生、
嗯、
对作业这件事情产生影响嘛？
对，
客观事实，对吧？嗯、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我们也得理解，我们也得要去考虑说，有可能是老师的作业真的出了太多了，
嗯，
对吧？
是，
哎、欸，甚至说呢，他自己出了太多，来不及批改，
嗯，
哦，所以就反而去忽略了学生的这个作业上的错误。
我小时候有这个情况蛮生气的、欸、
真的、哦、
赶寒假作业赶得要死然后就老师后来过一阵子就全部丢到垃圾桶
对
对啊就是作业太多他改不完、嗯、我们写不完然后他也改不完
嗯
对啊
好
嗯
所以呢他的沈老师的建议给大家参考啦齁因为我们自己还没遇到齁、
嗯、
那我也觉得、欸、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子可能少部分的老师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嗯
好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呢第一点就是说呢你自己以上前面的四点
对，
你要先想办法尽量去完成。
是，
好，那你完成了这个计划之后呢，你就可以拿这个计划跟老师沟通。
嗯，
好，我为了解决孩子作业拖延的问题，让他写好作业。
对，
所以我们两个拟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嗯，有这样一个学习习惯养成的小目标。
嗯，
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
嗯，
我会把孩子在家里做作业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嗯，
好，发给你，跟老师报告、
嗯。
好，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呢，也希望。老师可以表扬一下他，
嗯，
称赞他这个计划做得很好、嗯、哦，有完成之类的，
嗯。
那如果呢，他还是有一些知识点没有完全理解，导致作业错误，也希望老师可以 个别给他一些辅导，
我觉得这是很良性的互动。一般来讲我觉得真的就是两极化，像我这种就是最怕遇到老师就是拒，不是拒绝啦，就是逃避跟老师沟通，其实也不好，老师也不理解他在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对对对，
那他就想说这学期怎么落这么多。对，但是也有一种就是太过于干涉老师的教育模式的，
是
其实也就像他这样子教我们这种沟通方式，其实是让老师理解更理解孩子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更多的配合。
其实老师绝对愿意跟家长沟通嘛，只是他很怕是家长会把责任又全部推到他身上。
是，
但是你看沈老师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这个
我们该做应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
计划也做了，
对，
简单说我先做好自己的 part，
对，
自己的部分，然后我再跟老师请老师协助，
对，
一样嘛，我们不是需要不是要把责任推给老师，我们负起了责任，
对啊，
但是老师你也有你的责任，
跟老师对答案，
对，
那该怎么做呢，对不对，还能再怎么做呢，
对对对
对对，这样子，
请老师给予关注跟建议，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对，
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跟老师沟通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团混乱啊，讲实在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对啊，对啊，
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理清了之后呢，诶，老师你看问题在你这边哦，哦，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问
说那这样子还能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啊？你告诉我，
对对对
对，
危险发言你，
我们自己这个 part 做好了，对不对？
对，
好，我们自然而然，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比较有条理，
对，
简单白话一点说也比较理直气壮嘛，是不
是？
是，好，好，那这个给大家参考，参考参考哈，因为我们自己也都还没有碰上啦。
还没也部分也还没有做到啦，若文妈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今天也学到很多。第一个就是很直觉的给他一个适合的环境，这件事情我是有帮若文修正，然后他其实功课就完成的蛮好的。
对，
但我觉得他还提到了很多可以帮助的方法，譬如说协助他完成专心写功课，然后还可以休息的这件事情。其实你如果让他无止境的写功课，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写功课，什么时候该休息。
对
对，这个规划也是慢慢让他建立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方式。
是，所以最后他也是再次强调啦，虽然现在很多学校尤其是低年级的是会要求家长给孩子的作业签字的。
对对对，有，我
有
签名，
你有签名，
我就是很夸张，签名也都没看，
没有看就签名。你是对，好，但是这不意味着你要给孩子检查批改，把他的错误都改正掉，呈现一个100分完美无瑕作业给老师看。其实相反的，你要让孩子的错误暴露出来。
对啊，
好，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这个文章里头也有提到的。
对啊，
就是要让孩子的错误暴露出来，老师才可以及时发现纠正，并且了解孩子的进度在哪里。
对，
好，第二个提醒呢，好，沈老师的提醒是说，当孩子遇到挫折感到沮丧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前进，不知道想不出解题的思路的时候，你也不要责备他。要先把这些行为记录下来，然后让他暂停，因为他对于一个问题如果纠缠时间太久的话，只会削弱他对于学习的兴趣。
对，一直揪在这个点，然后就光这样就花了一个小时，他就没有那个再专注力在写其他功课。
对对对，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孩子在这项作业上花费了多长时间啊，他是灰心丧气了，还是受挫了，还是想试试，他在完成这项有难度的作业的时候需要什么支持，然后和老师交流这些讯息，协商对策，是不是真的太难了。
对，我觉得因为现在幼儿园还一二年级，可能还没遇到这个问题。其实，
对对对，
在高年级一点的数学，我觉得有些就蛮难的。
对，最后呢，就是不要孩子一作业就忍不住要他律起来，甚至又吼又叫，指手画脚，就算是遇到孩子拖延的时候，我们都还是要理解作业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他独立学习的能力，
对，
让他享受学习的过程，
是，
并且发展出适合他这个年龄的规则感。适合你这个年龄，
对，
这个是沈老师这篇文章最后的建议，总结提醒。
对，
好，那我们自己这边的话呢，我也想这个分享来就自己的收获，就是再次提醒大家，他律不会自律，
对，
自由才会自律，这是第一点。
是，
第二点是说呢，孩子现在这个阶段，就像沈老师也说了，有适合他这个年龄的规则感，这个是要讨论出来的。
对，
那这个规则感呢，其实是代表说他需要的是协助，而不是他律。
对，
好，老师讲的是规则感，不是规则。
对， 规则感，对，
规则感，嗯，哦，所以他需要的其实是协助，嗯，是他主，不是他律，
是是他主，他主，
对，我觉得这个要特别再
提醒，
是因为，哎，我觉得我们节目也有责任的，啊，毕竟我们就讲活着就好，
对，嗯，呀，
所以可能真的也会
把肉圆妈变成这个样子，你看你要负责，
对，要推卸责任，啊，我明明就有讲过，
对，
是。他需要协助，嗯，好，我们需要理解说他这个年龄段是需要哪些协助，可以帮助他建立这个规则感，
对，
而不是规则，嗯，
没错。嘿，我还有，我都有妈觉得其实如实如是啊，就是自己的感受，嗯，小孩的感受都很重要，
对， 對， 對，
就是不用把那个大道理一直讲，我觉得小孩现在足以了解，比如说你真的在讲一些大道理之后，他讲说你讲一次我就懂了，他就会这样呛我你知道吗？对对，吐槽吐槽，啊，但是我如果真的是在讲自己感受以及我觉得该怎么做的时候，欸，他会很认真听，欸，就本来因为电梯来我想说那就算了，嗯，因为电梯里面有人我怕吵到别人，我就，欸，这个话题我就结束了，
对，
但是我们从电梯出来以后，他居然说你刚才讲什么，啊，你刚才想讲什么，哦，他会想要了解，就是我是想要跟他沟通说我发觉老师其实很用心在改这个作业，嗯，然后要他订正了以后老师会用另外一个笔改，所以老师还会贴那个标注，因为他怕他没有看到，嗯，毕竟他有30个学生要应对嘛，所以他很认真在对待作业这件事情，嗯嗯嗯，那我们其实也不应该辜负老师这个心意，
哦，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代表肉圆妈的观察，嗯，观察力跟好奇心，哦，我觉得其实学习的本质就是好奇心，
对啊，
他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当肉圆妈有这样一个表达的时候，其实反而会引起他的好奇心，
对，
对不对？
是，哦，我蛮意外的，因为我觉得算，就是你现在开始只要是想要念他的时候，他都会不想听嘛，或者是你讲一次我就懂了，嗯，就是会这样子，嗯，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他居然是很想听的，嗯嗯，就是自己的感觉以及我觉得该怎么做，
你的观察，
我的观察，
你的好奇，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说教来得
更有用，对对对对，是，
哦，而且我们也是在示范，
对啊，
我们的这个学习力，
是，没错没错，对，我也是透过这件事学到了什么，所以他会也会很好奇我学到了什么，
是是，嗯，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有的时候真的啊，言教不如身教，嗯，
对，没讲错，
想了一下，哦，没讲错啊，哦，对，有时候孩子就是其实是学我们的样子比较多，
是，
讲真的，
对对对，嗯，对，那就像这个我也发现，因为我会被奶舅念嘛，嗯，然后就是拖延这件事情是学家长的，我后来发觉，嗯，譬如说因为我们有太多事要关注了，嗯，然后你如果跟小孩讲几点出门，其实他几点就站在门口，你反而发现是自己还没准备好，欸，然后我们会在自己准备好，或是干嘛，就是这个途中一直念小孩，就说赶快赶快，你衣服穿了吗？你作业写了吗？你包包收了吗？嗯，在念他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他就是发现你就是那个还没准备好的那个人，
对
对啊，嗯，对，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也包含
整理自己，
曾祖英老师的建议，嗯，就是你要规划好，
对，
先规划好自己，
是，
然后帮助他一起做好规划，
是是，对啊，
好，嗯，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分享啦，
是，
也是从我们自己遇到的状况出发，嗯，然后呢也结合了一些专家们的建议，
对，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嗯，就是我们觉得也是从自己的成长开始，
是，
也希望把我们这个收获带给大家啦，
对，我觉得真的很有收获，譬如说甚至连讲说，嗯，哦，我们11点出门哦，嗯，那过去你就一直念他说你衣服换了没啊，你包包整理了没啊，那如果跟你讲说11点出门，然后我问他说，嗯，啊，奶要换衣服吗，他说50分再去换就好了，啊，他自己都知道
哦，
对啊，
他已经渐渐有时间感了，对不对，嗯，
对啊
对啊，有时候他就是还没长到那个年龄段啊，嗯，时间到了他自然就会了，
是，
好，那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家长会管着管着就说你看我管会了吧，其实不是，嗯，就是他长大了，嗯，
对，
好啦，啊，奶就不念了不念了忍不住忍不住，该要段落，该要就段落了，
是是是，
好，那感谢大家听到这里啦，
对，
听我谁谁聊，但是哎，就是也希望说我们的收获可以对大家也是有帮助的，
对，是，
啊，嗯，好，但是时间真的该告个段落了啊，嗯，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分享啦，
好，
最后按照惯例提醒一下大家，不管哪一个平台收听的，记得追踪加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哎，对，我们对于自己育儿生活当中的收获跟成长，
是，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也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
哎，对，可以在留言区说说你自己跟孩子 在作业上
有没有什么作业的issue、
遇到了什么困难哈、欸、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嗯、对不对
是
哦。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让你很有收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这期节目分享出去、嗯、让更多人听到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嗯。那想用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话呢哎，文字说明栏位是有一个赞助的链接的哈点一下这个链接请我跟肉圆妈喝杯咖啡我们就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
好、哦、那我们社群平台脸书是肉圆成长记录、欸、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好欢迎加入社群平台跟我做更及时的互动
来看看肉圆直播好,、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分享了我们下周节目再见拜拜